我在这里要稍微再讲介绍一下哈，有两本书哈。那么这两本书呢，我要特别介绍，是因为我发现在讲到医治祷告里面哈，有很多很多的书我们都可以购买，但是有我现在要介绍的这两本书呢，是特别对身体的医治祷告特别有功效的。那么因为大部分的医治书都讲内在医治哈，可是我要讲呢，就是说对身体上面特别有功效的两本书要介绍给大家。那一本书呢，这是我认为哈，这是讲医治祷告里面的经典哈。我们医治祷告团队的人，每一个人我都规定他一定要买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救赎与医治》，救赎与医治哈。我记得我前年订购这本书回来的时候，200本一下就卖光了。为什么？因为这本书实在太棒了。这个作者他在印度的地方做医治布道聚会，有许多的人都得医治，有许多的人信主哈，所以这是经典作品，叫做《救赎与医治》。那这个作者叫奥斯本博士哈，我特别在这里介绍。我们很多医治祷告团队，我们看完这本书以后，我们有一起的讨论，我们也有一起的学习，都得到很大的帮助。那当然了，我也替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哈。所以我特别在这里推荐。那那么这本如果你们想要买这本书，我等一下有个单子放在后面服务台的地方，你们可以登记哈，因为我们现在书房没有这本书，但是你登记了以后，我们会去订购来了以后下次再拿给你。所以这本书很棒哈，救赎与医治。那第二本书呢，我要介绍的哈，叫做《病得医治》哈，这都是讲到身体方面病得医治。那么这本书我要介绍的时候是因为这一个作者哈，叫做汉特夫妇Francis and Charles Hunter。那这一个我要特别讲到这一对夫妇哈，因为在我这么多年的侍奉里面，他是影响我非常大的属灵的长辈。那我刚才早上已经提到一个 Oral Robert 哈，那么他91岁过世。那么他们两个都是同一年过世的哈。那这个Francis Hunter 也是差不多93岁的时候过世。那我要特别提到这个，是因为当我开始进入到这个医治的领域里面的时候，我跟神祷告，我求神能够帮助我，让我能够有一些的学习。我最早期的时候就看了这个汉特夫妇的录影带哈。那么他在录影带上面非常强调一点，就是今天早上我有跟弟兄姊妹分享过的约翰福音里面的那一节的经文，讲到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什么呢？就是主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并且要做什么？比这更大的事。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汉特夫妇在那里说，主所做的事他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更大的事。那我们刚开始学习的，他说汉特夫妇可以做的事我也能做，而且我要做比他更大的事。今天我也希望你在那里说什么，刘师母可做的事情你也要做，而且要做什么？比那更大的事。哈利路亚。因为主耶稣有给我们这样子的应许，那我所有的在身体方面医治的这些的学习都是从汉特夫妇来的。那我要特别讲一点哈，汉特夫妇影响我的就是他的太太，他们是在64岁的时候，这一对夫妇才信主，才开始服侍主哈，60几岁了。但是当他们开始侍奉主的时候，神就给他们看到一个异象，就好像我刚才的弟兄所说，做了一个梦，他在异象里面就看到很多人走向了黑暗的里面，所以他看得心里焦急啊，跟神说，主啊，怎么有这么多人走到黑暗的里面去？神就在那个时候在异象里面让他看见说，神说，我要呼召你出来，你要去带领这些人，要从黑暗里面离开，进入神的光明里面。那么他说怎么做呢？神就让他领受到，主所做的你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所以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跟神在祷告里面，神就给他看见要做医治的一个事工。那么 我自己受他一个影响，就是不只是看到他有一些实际的教导，怎么样可以身体得医治。最宝贵的一点，他是讲到，他说医治啊，医治，他说医治这不只是一个事工而已，医治是一个生命。弟兄姊妹，这句话深深的扎动我的心，医治不只是一个事工，医治是一个生命。所以我每一次想到这个话语的时候，我就跟神说，主啊，医治是生命，不是一个事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什么叫做事工？事工的时候就有方便跟不方便的时候。我今天方便的时候我就医治一下，我今天觉得不方便的时候我就休息一下。那么你如果你把它看到一个事工的时候，你就觉得会有阶段性的，这一段时间我可以服侍，下一段时间我不需要服侍了。如果把它看成一个事工，你会想到说我强壮一点的时候我才来服侍，我软弱一点的时候我就可以不用服侍了。弟兄姊妹，医治不只是一个事工，医治是一个生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医治是一个生命。所以没有所谓方不方便的，因为这是生命，你不做是不行的。我感谢主，我常常从汉特夫妇身上学到这一个功课，医治是一个生命。所以当他在八十几岁的时候，我还听见他的录音带，我还看见他的侍奉里面，他说我到八十几岁的时候我还在那里跟神求，神啊，还有没有什么方式是我可以领受去服侍别人的，因为他看这是一个生命。哈利路亚。所以他一直到九十几岁的时候，甚至于坐在轮椅上面他还在那里服侍。哈利路亚，因为医治是一个生命。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当汉特夫妇来到我们湾区，他曾经来过我们湾区两次啊，两次服侍的时候他都是坐在轮椅上面来服侍的。有些人问我说，师母啊，哎，他自己都坐在轮椅上面啊，怎么能够来服侍别人呢？弟兄姊妹，我要说我们必须要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吗？一个人当他双腿不方便坐在轮椅上他还能够服侍人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最感动我的。我不会在我的里面问说为什么他坐在轮椅上啊？他这神怎么不先医治他自己啊？我跟你说，恩赐永远都是什么？恩赐都是要叫人得益处。阿们。所以医治是一个生命。哈利路亚，我感谢主，他影响我的生命很多。我真的看见医治是一个生命，医治不只是一个工作而已。所以这本书如果也是鼓励大家能够购买哈。这两本书我们的书房都没有哈，所以呢等一下我有一张表在后面，大家可以来登记能购买。那我昨天已经开了一张书单给书房哈，就是建议哪一些医治的书本，医治的书你们可以去购买。所以明天早上书房开门的时候哈，你赶快去看看刘师母介绍的书在哪里，你们赶快去购买，因为每本书都只有两三本哈，你不快点购买就没有了。那我就是特别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一直到如今我还是经常看一些这样子的书籍，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是对我自己个人是非常有帮助的哈。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就要特别来分享到在医治祷告，特别在身体医治祷告里面哈，怎么样能够伸出手来医治疾病，伸出手来医治疾病。那么我现在要分享的呢，在你的讲义上面哈，可能不是用这个题目，但是也许弟兄姊妹你听了以后你可以一起哈，可以做一些笔记。那还有在我的讲义上面的一些的分享其实都在讲义上面，只是题目不一样哈，但是我还是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个部分。那么当我们今天要讲到伸出手来医治疾病的时候，我想要特别讲到的是关于身体方面的医治。其实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在医治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医治的时候，大部分你在圣经上都会看到耶稣医治什么？ 身体上面的疾病，有没有啊？啊，瘸子可以行走啦，瞎眼的得看见啦，那个啊，长大麻风的得医治。所以在在我的讲义上面最后面哈，是page几啊？70几页好像，有一张总表，74页哈，就讲特别提到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所讲到他的医病，他的身体上的医病到底有哪一些是耶稣所医的？那我们比方说有主耶稣有医过先天性有残缺的聋哑的人，有眼睛瞎的，后天性的我们看到有瘸腿的，有瘫子哈，还有功能失调的。耶稣有医过血漏的妇人，有医那个水叫什么水骨病的人哈、哦。那么还有彼得的岳母得热病，热病其实现在就讲什么发烧哈、哦，发高烧，热病得医治，这是功能失调里面的。还有外伤的哈、哦，记不记得有一次当主耶稣要被捉拿的时候哈、哦，有彼得看到那些兵丁要来捉拿耶稣，就拿了一把刀子哈、哦，就把那个兵丁的那个耳朵啊，这样割下来。哎，你看主耶稣在那个时候被捉拿的时候，耶稣也没顾念自己，说：“哎，砍得好啊！”主耶稣反而对彼得说什么：“收刀入鞘吧。”然后呢，耶稣就摸彼得的摸那个官兵的耳朵，就医治他，这是什么外伤啊？那你知道外伤主耶稣也是医的，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一些医治的里面哈，就看到有人天生没有那个耳朵不能 function 的，都能够被主耶稣医治哈，那个骨头啊切断的也可以长起来，也可以被接上哈。那前几年有一个有一位老姐妹哈，她自己就是整个身体上的骨头关节整个的脊椎骨哈已经破损到一个地步，医生跟她说你已经没有希望了，要写遗嘱了。就在那个时候，这一位姊妹心里面啊，真的是绝望的不得了。当时有人跟她说 ，Catherine Kuhlman 有一个聚会，邀请她去。大家知不知道 Catherine Kuhlman 啊？库尔曼女士啊，她也是被神大大所使用的一个神的仆人。所以当这位姐妹听见Catherine Kuhlman 要有一个医治聚会的时候，她就在那一天晚上就去参加那一个医治的聚会。那么在医治聚会的时候，她从来没有想过，虽然她去，可是她心里是不信的，我怎么可能会得医治？不过既然有人邀请我去，我就去吧。所以她就在那个聚会里面，圣灵的工作大大的彰显。那么就在那个聚会Catherine Kuhlman 为她祷告的时候，她就完全得医治。本来一个人躺在床上起不来的，本来一个人去的时候还是坐人家用那个叫什么那个床哈把他推去的，可是他在那个聚会里面大大的得医治，他整个的骨头哈全部的都恢复过来，那个身上的所有带的盔甲全部不要了，哈利路亚。后来他也起来成为主的使女为主大做见证，在各处宣传主的福音，哈利路亚。所以在外伤里面的神也可以医治，还有传染性的疾病，今天早上我们讲到麻风病哈、啊。那么圣经上也讲到，还有什么呢？死人复活，哎，哈利路亚，死人复活啊！前一阵子那个我们在一个那个贝恩的Passion Team 的 Retreat 里面，我们就听到这么一个见证哈、啊，听到见证的那个Pastor Biango， 他就在那里跟我们分享说，在非洲哈、啊，那么有一个人他。得到那个心里哈、哦、信主了以后非常的兴奋啊，兴奋到一种地步，他就到处在看，他说读圣经的时候就看见耶稣所做的工作，连死人都有连死人都可以复活，哎，所以他就心里就非常想说，他就跑去问牧师说牧师啊，死人真的可以复活吗？哦，那牧师说是死人可以复活，他说那我也可以做吗？那牧师看看他说 如果你信的话，你也可以做。哦，他好兴奋哦，他说死人都可以复活哈，我也可以做，兴奋的不得了。所以呢，他就到处去，在那个非洲的村庄里面，就一个一个村庄里面去问，说你们这边有没有人要死啦？他们说哦，我们这个村庄没有啊，没有，就去另外一个村庄。你们这个村庄里面有没有人要死啦？怎么都没有，跑了三四个村庄，后来好不容易到一个村庄里面，就看到就听他们说有一个孩子那个刚刚过世，刚刚过世，哎呀，父母正在伤心里面。他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有人死了。所以呢，他就去为那个孩子祷告，那个就为那个小孩祷告。哎呀，一次祷告没有活，两次祷告没有活。他说哎呀，主啊，怎么搞的，怎么死人复活没有活过来呢？所以他就继续祷告的时候，哦，神的话语就进到他的里面。他就想起来在圣经上面讲到那个以利亚当时呢也是有一个小孩子死了，那么死了以后呢，他就什么就去为那个孩子祷告，刚开始也没活过来，后来神就给他那个以利亚就给他一个感动，就趴在那个孩子身上，脸对脸，口对口，手对手，为那个孩子祷告。他说主啊，那我就用这个方法吧。所以他就趴在那个孩子身上，口对口，脸对脸，手对手，脚对脚，趴在那个孩子上为那个孩子祷告，求神的灵充满在他里面，让他活过来。哈利路亚，他祷告之后，那个孩子阿啾，哈利路亚，就活过来了。哎呦，听了以后真是兴奋。可不可以死人复活啊？可以，我真希望我们教会有这样子的情况。感谢主，死人都可以活过来。那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在他医病里面，那个有一些是因为魔鬼的关系在身上所造成的疾病。那比方说有那个时候在圣殿里面有一个女人被驮了多少年啊，18年，对不对？那么那一个人是一个被鬼所附的人，主耶稣按手在他身上，鬼出去的时候他的腰杆就直了，哈利路亚。所以有一些疾病是因为魔鬼仇敌所带来的。那么当然我们看到圣经上也说到有一些的病是因为罪的关系所带来的，虽然主耶稣没有提到那个罪到底是什么罪，但是我们看见圣经上明明有很清楚的有三个 case 都是讲到跟罪有关系的。当然一个是讲到有一个女人圣经上说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后来她用香膏去膏抹耶稣，很多人就在那边议论纷纷说，如果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应该知道那个摸他的女人是一个有罪的女人。虽然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那个罪是什么，但是那一天耶稣就医治他，哈利路亚。耶稣说爱多赦免也大，哈利路亚。那我们看到另外两个因罪的关系的是两个瘫子，有一个瘫子38年了，那么瘫痪在那个地方，当他被医治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犯罪了，免得你所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么另外有一个呢也是一个瘫子，在圣经上说有一个人他瘫痪瘫子，结果他有四个朋友把他抬到耶稣的面前，抬到耶稣看见这些人的信心，主耶稣就医治他。然后主耶稣在那里宣告说什么，人子有赦罪的权柄，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在有一些疾病虽然是因为罪的关系，好像这个瘫子，两个瘫子都是因为罪的关系，但是主耶稣医治他们。那么因此呢，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我们也怎么样，我们也要做，主所做的我们也要做。我自己觉得在整个医治的一个学习里面，我就是抓住这一句话语，主所做的我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耶稣所做，在圣经里面所有你看得到的一些的疾病，主所做的我们也要怎么样，我们也要做，阿们，哈利路亚。主所做的我们也要做有一次我在家里面灵修的时候 就是看这些主耶稣所做的工作。那天看了这么多了以后，突然心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有一个话语在我里面很强的跟我说，耶稣要医治耳聋的人，医治耳聋的人，那耳朵有疾病的。哎呀，可是我心里想，主啊，你能做我能做吗？你能做我能做吗？所以我心里就很就是很胆怯哈。我还记得那次主日崇拜的时候，神就在我的里面感动说，耳聋的要听见，耳聋的要听见。而且我那一天我还记得我们在敬拜唱诗歌的时候哈，刚好那天所唱的一首诗歌就讲到耳聋要听见，瞎子要看见，瘸腿的要起来行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感动的，就是耳聋的要听见。但是我想，耳聋的要听见真的吗？好，我就不敢说，那么也不敢说，就回家了。回家了以后我就心里就是被圣灵大大的责备，圣灵好像就在那里责备我说，你为什么不敢把它宣告出来了？我说，主啊，万一没有耳聋的人怎么办呢？万一耳聋的没有听见的人要怎么办呢？所以不敢讲啊。那么但是我回家以后，哎呦，就圣灵一直责备我，就悔改认罪。我说，主啊，若是因为今天我一个不敢宣告，这个人就没有得医治，我太得罪你了。所以我就拼命跟神祷告认罪悔改。好了，过了几天以后，我来到教会，哎，有一个姐妹跑来跟我说，她说，刘师母啊，她说，请问你可不可以为我的儿子祷告？我说，哦，你儿子什么事情啊？我说，可以啊，我很愿意为他祷告。什么事情需要为他祷告？她说，我儿子的耳朵哈，医生诊断要开第三次的刀，因为他的耳朵听力只有50%。哎呦，我听到以后我说，主啊，你实在是太怜悯了。我在那里说耳聋的听见，我真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有这样子状况的人。我的姊妹就跟我说，他的儿子耳朵再不动手术就听不见了。他说，请你为我儿子祷告。我听了以后我好感动哦。我说，我就跟那个姐妹说哈，我说虽然下个礼拜才是医治主日，但是这个礼拜就一定要为你的儿子祷告，哈利路亚。所以那天我就递了一张小纸条给刘牧师哈，我说，待会儿请你宣告耳朵有问题的人要为他祷告。哇，感谢主。那一天在聚会最后的时候啊，我们就宣告出来，如果有耳朵有问题的人到前面来，我们愿意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这个姐妹就抱着她的儿子啊，就冲进来啊，要被祷告。我们就开始为她祷告。那为她祷告完了以后，那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听见呐，哈，耳朵有没有好啊？所以呢，我们就试试看吧。我们就学我电视上看过Benny Hinn 哈，那耳朵听见是在旁边这样。我们也学着这样做一下哈，哎，就把他一个耳朵遮起来，打一下，哎呦，他居然说听见了，哎呀，我们真是高兴的不得了，感谢主。后来一个礼拜以后呢，这个他的母亲就很高兴的跟我们说，他说，我的儿子真的耳朵听见了，因为他平常耳朵听不见呐，坐在看电视的时候哈，都要坐得很近很近，每一次他的妈妈就在那里说，坐远一点，坐远一点，但是耳朵听不见呐，所以就要坐得很近。但是那一天回去以后，他坐在看电视的时候，他坐得很远，还在那里看电视，看得很高兴。然后他忽然就跟他妈妈讲，他说，我真的听见了，你看爸爸跟哥哥看电视坐那么前面，现在我的耳朵比他们还好，哈利路亚，耳朵能够听见。我感谢主，神主所做的我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后来还有一次在敬拜的时候，所以我们刚刚唱那首诗歌说，在敬拜，在神的同在里面，神的医治就会在我们当中发生，阿们，哈利路亚。有一天在敬拜的时候，我就突然在敬拜上，哎呦，有一个英文字跑出来，哎呀，我还不太懂那个英文字什么意思，赶快跑去问另外一个弟兄，请问你啊，这个英文字是什么意思啊？后来他跟我说，这是血肉的意思哈。那我说，哦，血肉啊，那我就想，主啊，难道在我们中间真的有血肉的病人吗？我现在都，我好像现在没有听见哈，有这样子一个血肉的事情。那么 但是啊，那所以呢，我也不敢宣告哈。我跟你讲，我很软弱的哈，好多次神有给我感动，我也不敢宣告。哎呀，回家又去认罪祷告哈，认罪说主啊，万一有这样子人哈没有得医治的话呢，那真是罪过大了哈。所以又拼命跟主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赦免，但是我也求你给我机会。如果真的有血漏的人，求你让我知道，让这些人就到我的面前来吧。就感谢主，在那一个礼拜聚会里面，啊，我有参加三个聚会，每一个聚会里面都有血漏的人，我就为他们祷告。后来感谢主，那几个有血漏的人都得了医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还有一次在我们也是在敬拜的时候啊，又有一个字跑出来，我又不懂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又跑去问一个弟兄，我说请问那个字英文字是什么意思，他说大麻风。我说哎呦，那更难了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哪里还有大麻风，好像只有在印度才有大麻风哈。那么可是呢，那一天神就让我想那个字出现的时候，我就翻圣经，翻到生命记里面，翻到利未记里面去看大麻风的情况。那么看大麻风的情况，我就发现皮肤长癣的啊，都是属于大麻风情况里面的一种。那么只是有一些的癣是归到大麻风，有一些的不是。所以那一天，哎呀，我就跟主说，那么那既然这样子，还是宣告出来吧。所以我就开始又跟牧师说，我们今天要宣告皮肤有疾病的人可以出来。好，皮肤有疾病，我记得那一天呐、啊，出皮肤上长癣的、皮肤有疾病的，站在前面有大概有十几个人。哈利路亚，在那一天祷告里面，有九个人都说他得医治了。哈利路亚，赞美主，神所做的我们也要做。如果你说我们今天从哪里开始呢？你就读圣经啊，读圣经，看主耶稣在哪些疾病上医过的，你就跟主说，主啊，那哪一些疾病是我可以去找到我的病人的。我不知道如果你找到病人，你有没有很兴奋哈，就好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人，他好兴奋啊，他要看到有死人复活。今天在医治里面，你有没有期待？你有没有期待有人要得医治？你有没有期待有人要经历神的工作？哈利路亚，你要有这个期待。所以你坐在这里，你有没有很兴奋啊？有没有很兴奋？有，因为你有没有期待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人要得医治？哈利路亚，我们要看见啊，神的工作，主耶稣所做的我们也要做。那么当主在那里侍奉的时候，主耶稣就说了这一句话，主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们现在一起翻到约翰福音好吗？我们翻到约翰福音，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九节开始哈。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里面讲到，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他在门徒们的当中啊，耶稣就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太多的人是需要平安的，你同意吗？在这个世界上，人都在寻求平安，不管是心灵上面的，是在生活环境里面的，是在经济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在寻求平安。但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当主耶稣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主今天主的医治要临到我们，主就是要把平安带给我们。阿们。愿你们平安， Shalom， 平安就是 Shalom 的意思。愿你们平安， Shalom。今天主耶稣在那里，愿他们平安，因为耶稣愿意把平安带给他们。弟兄姊妹，今天你是神迹的器皿，你所要做的 也是什么？愿意把平安带给人。阿们，哈利路亚，好不好？我们现在来站起来一下，哈，免得睡着了哈。我们站起来一下，我们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坐一下。上次在认识圣灵的时候，有跟你们坐过哈。我们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祝福你。好，今天我们要祝福你，就要对你说什么呢 ？Shalom， 愿你平安。好，好，那个来一个，慢起来一下，来，我们来做一下示范哈。是不是大家都参加过认识圣灵的聚会？有很多人有啊，没有人没参加过的人来看一下哈。我现在奉圣父哈、圣子、父与子合而为一，圣灵好像什么鸽子一样哈。我父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祝福你，愿你平安。好，那我们用希伯来话讲一次。好，来，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祝福你 ，Shalom， 好 ，Shalom， 好不好？来，你找一个伴，找两个人跟他说一下哈。Shalom， 愿你平安，弟兄姊妹。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哈，请坐。无论我们到哪里去，你进了一个城，或者进了一个人的家里面，你都要对他说什么 ？Shalom， 愿你平安。这是一个祝福，这是一个问候的话语。Shalom， 愿你平安。所以，当主耶稣那一天复活以后，他站在门徒们的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你知道这些门徒是跟过耶稣的人，可是当主耶稣死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些门徒们害怕的都跑掉了。现在主耶稣复活了，当他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了，应该是大大欢喜呀、可是他们心里还是怎么？心里还是惧怕，还是恐惧。所以这些门徒们聚在一起，圣经上说，因为他们害怕的关系，门都关了。感谢主，我们今天门都是大开的哦。那主耶稣就站在他们当中，就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以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把他的手和肋旁指给这些门徒们看。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双手伸出来的时候，耶稣把手伸出来的时候，这些门徒们就看到耶稣手上的什么？钉痕。所以他们就 for sure， 这个就是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主耶稣就把手伸出来指给他们看，手上有钉痕，肋旁里面有枪所刺的痕迹，血跟水就流出来。弟兄姊妹，这句话里面真是带着一个极大的意义在我们的当中。当主耶稣把手伸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一个 shalom 的意思，愿你平安的时候， shalom 这一个字包含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个就是真正平安， shalom， 平安要临到你。所以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留下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主耶稣所留下的是什么？真平安。耶稣说，在这个世界上你们会有苦难，可是在基督里面就有什么？在基督里面就有平安。所以 shalom 第一个意思就是这一个平安。虽然你在苦难当中，虽然你在痛苦里面，但是有主同在就有什么？就有平安。就好像主耶稣站在他们当中，他们虽然有惧怕有恐惧，可是耶稣说愿你们平安，要有一个真平安在我们的里面。这是 shalom 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 shalom 这个平安的意思就是应验的意思，应验的意思。所以我们想到，当耶稣把他的手伸出来，他们看到他手上的钉痕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今天早上我们一开始所念的以赛亚书53章，因他所受的鞭伤 怎么样？我们得什么？我们得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当主耶稣把这双手伸出来的时候，表明了这应验了旧约以赛亚书上面的话。所以当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面他来服侍的时候，耶稣在那里宣告说，主的灵在我身上用膏膏我。哈利路亚。叫主耶稣能够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可以得释放。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所以主这双手就表明了主就是那位医治的救主。哈利路亚。他是弥赛亚，他是要带给我们平安的主，应验了经上所说的话。哈利路亚。第二个意思 Shalom 是应验的意思。第三个 Shalom 的意思是成就，这个平安要成就在我们中间，平安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平安。哈利路亚。所以当主耶稣把这双手伸出来的时候，这个手跟肋旁，圣经上说门徒看见的时候就喜乐了。哈利路亚。他知道看见主就喜乐了，知道这位主真的就是旧约所应验的那位主。哈利路亚。看见这位主的时候就知道平安真的要在他们当中了。阿们。哈利路亚。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一起看一下29节30节，使徒行传四章29节30节，我来念给大家听。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很熟悉这一段经文的之前，就是讲到在门门口有一个瘸腿的病人，彼得在那里为他祷告说，金和银没我都没有，但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一个瘸腿的人就站起来行走，并且能够站立身。彼得因为这件事情被关在监狱里，后来又被放出来。因此彼得在那里做了一个宣告说，他们恐吓我，现在求主来鉴察，叫你的仆人一面可以放胆讲你的道。换句话说，这个仆人是谁呀？彼得嘛，对不对？一面叫你的仆人可以放胆讲你的道，可是下一句话说什么呢？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请问你，这个手是谁的手啊？这个手是谁的手？这个手是谁的手？耶稣的手。所以彼得在那里说什么呢？一面释放仆人，让我可以大胆地传讲你的话语，另外一方面伸出你的手来，是什么？主啊，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想一想，刚才耶稣站在门徒们当中，当他把这个钉痕的手伸出来给门徒们看的时候，我再一次说，这一双手里面代表了 Shalom， 平安要临到，表明了耶稣是在十字架上因他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的，这一个要应验在他们当中。这个耶稣所伸出来的手让我们能够看见要在他们中间成就神即将要做的工作。阿们。哈利路亚。伸出你的手来。弟兄姊妹，讲到这里我要特别的感谢主。今天当我们主耶稣在大使命的时候告诉我们，手按信的人，手按病人就要怎么样呢？病就可以好了，就可以得医治了。那么可是我们里面的确是有胆怯，我们有时候这个手伸不出去，因为我们看看左看右看都觉得这个手没能力，我这双手伸出去别人怎么可以得医治的？但是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当你把手伸出去的时候，你要说这是谁的手啊？这是耶稣 的手，哈利路亚。哎呦，你不觉得你的重担脱落了吗？这是耶稣的手。如果是你的手伸出去，哎呀，看看这双手粗粗糙糙的，这双手没能力啊，这双手啊看不出有什么那个宝贵的地方，这么平凡的一双手啊，说不定你伸出手一看，哎呦，这个手上还有富贵病呢哈。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这双手伸出去的时候，你要宣告说这是谁的手？耶稣的手，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手伸出去的时候我可以宣告这是耶稣的手？请问你叫什么？基督徒吗？啊，是不是？你是不是基督徒啊？是。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啊？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小基督嘛，哈。那么当时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那些在世界上的那些门徒们，因为他们的生命太像基督的生命，所以被称为是基督徒。人被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开始的。那么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呢？翻出来，直翻出来就是小基督啊。那么因此呢，当你今天被称为是基督徒的时候啊，我们直翻一下，其实就叫你什么？你就是小基督哦，啊 ，Favor， 你就是小基督哎。好，那个 Vivian 你是小基督哎，啊 ，Jennifer 你是小基督哎，好，那个啊，有没有人叫 Frank？ 你是小基督哎，你有没有想过你就是小基督？哈利路亚，你是小基督。所以既然你是小基督，表明什么？你的生命，你里面就是要有基督生命的特质跟品质，阿们。所以你是小基督，那因此基督的手，耶稣的手就是你的手，阿们。耶稣的眼睛就是你的眼睛，耶稣的脚就是你的脚，耶稣的口就是你的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但圣经上说耶稣的手里面有钉痕，表明了他所成就、所应许、所应验的工作，而且今天这个平安都要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感谢主，当你把手伸出去的时候，你宣告什么？这是谁的手？耶稣的手。所以当我们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子祷告，我说主啊，求你伸出手来，按手在他的身上，伸出主的手来。哎，可是呢，主也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一个管道。所以今天不只是我这双手伸出去是耶稣的手，这双手也是你的手，你的手要成为耶稣的管道，阿们，哈利路亚。我就想到当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他在医治瞎眼病人的时候，早上我们特别讲到那一个眼睛瞎的人，主耶稣医治他的时候，用唾沫跟泥土抹在他的眼睛上，叫他去希洛亚的池子里面洗一洗。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姐妹，她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她就非常的感动，她就在那里写了一首诗。在那首诗上面就有一句话非常扎动我的心，她说，主啊，我求你让我能够成为你手中的一块泥土。你知道圣经上有没有讲，我们要在窑匠的手中成为一块泥土。那么他，所以他跟主说，主啊，让我成为你手中的一块泥土，就好像你当年把这块泥土透过那个痰抹在瞎子的眼睛上，瞎子就得到医治。主，我愿意成为你手中的那一块泥土，你要我这块泥土放在哪一个人的身上我都愿意，因为我愿意成为你手中的器皿，哈利路亚。那天他写这首诗的时候，深深的打动我的心，我就想到说，是的，我们这双手伸出去的时候是耶稣的手，可是这双手也是我的手，我愿意我的手能够成为一个器皿，好像在主的手中是那一块窑土一样，主愿意把这块这个手这块泥土要放在神的身上，我都愿意，哈利路亚。所以信的人手按病人，病就得到医治，阿们。因此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再看一下20章里面，当主耶稣在那里说，所以接下来主耶稣再一次的说，他不但把他的手跟肋旁指给门徒看，他们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再一次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主耶稣说什么？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阿们。所以我们就更加的明白，父 怎样差遣主，主也照样差遣我们。今天你我成为基督徒是小基督，我们就要被主差遣，主所做的我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他更大的事。主愿意把平安带给人，我们也要把平安带给人。今天你就是那一个管道，所以你的手怎么样，你的手要伸出去。汉特夫妇他有一次说，当他刚开始服侍的时候，他就说，主啊，就让我的手就是你的手，所以要伸出去。哦，他说你就可以把你的手现在就打开，放在神的面前，为你的手祷告。你为你的手祷告说，主啊，这是你的手。今天我们也做一下这件事好不好？好，你把你的手伸出来，你就看见你的手，对你的手说，这是耶稣的手。哈利路亚。看着他说，这是耶稣的手。睁开你的眼睛，对你的手说，这是耶稣的手。哈利路亚，这是耶稣的手。哈利路亚。现在就为你的手来祷告，因为你知道不是你的能力，是耶稣的能力要释放出来。可是主耶稣需要一个管道，他需要一个器皿。你愿不愿意说，这是耶稣的手，这也是我的手，让我的手能够成为这一个器皿，把神的恩典流出去，把神的平安可以传递出去。就为你的手来祷告，大声的开口，看着你的手，为你的手来祝福，为你的手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赞美你。哈利路亚，我跟你们上课，你们三个，嘿，给他们鼓励，是给他们鼓励，你们三个。哈利路亚，主赞美你，主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赞美你。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今天把我们的手，哦，主带到你的面前，捧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因为这是你的手，这是你的手。因着你手中的钉痕，因着你身上的肋骨的那个钉痕，主，你让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位要把平安带给我们的主。因着你的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因着你的鞭伤，我们就得了平安。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因此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说，主啊，这是你的手，这是你的手，求你伸出手来医治疾病。让我们能够奉着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迹奇事就在我们的当中发生。主，我感谢你，这是耶稣的手。主啊，让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的能力要伸出手来，我每一次伸出手来，我就知道这是耶稣的手，我们就领受你的膏油要从我们的手中传递出去，把平安带给人，把生命带给人，把盼望带给人。哦，哈利路亚。哦，主，把健康带给人。主啊，因为你愿意我们得享平安。主，我谢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说，父怎样差遣了你，你也照样差遣我们。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说，主啊，我要领受你的差遣，我领受你的差遣，我要领受你的差遣，能够起来把手伸出去，让人得着平安。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膏抹每一双的手。哈利路亚，主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赞美你。让这一双手伸出去的时候，真的信的人手按病人，病就得医治，要来证实所传的道，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能够使人从死里复活，从疾病里面得到医治，从捆绑里面得到自由的。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下次你伸出手来，你知道这是谁的手，这是耶稣的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主耶稣在那里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说了这话以后，就向他们吹一口气，对他们说什么，你们要领受圣灵。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想到，其实今天真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能够做什么，若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伸出手来有能力。所以主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用膏膏我。哈利路亚。主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要怎么样领受圣灵。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得着能力，就是要能够成为主的器皿，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因此当我们 要领受圣灵，我们要需要圣灵的工作。今天下午等一下我们最后的时候也会为大家祷告，我们要领受圣灵，我们要领受恩赐。可是圣经上说常常我们没有办法让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够运行，或者让圣灵的膏抹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自由，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没有办法饶恕。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可是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圣灵的恩膏没有办法流动，圣灵的恩膏没有办法被使用出来，乃是因为什么？不能饶恕，不能赦免，阻挡了那一个流通的管道。今天早上我的弟兄说，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那一个流通的管道，但什么东西塞住了？这个塞住其好多时候或许就是没有办法饶恕。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饶恕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让圣灵的工作透过我们。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的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弟兄姊妹，求神让这样子一个愿意饶恕跟赦免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其实在整个医治的过程里面，爱非常的重要，信心非常的重要，盼望跟期待非常的重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饶恕。所以我们今天在医治里面，我们需要有爱心，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盼望，希望爱都要有，还要有什么？还要有饶恕，还要有饶恕。弟兄姊妹，我自己真的是有经历到，当我自己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跟神祷告，我盼望能够成为他手中的器皿，可是神一定要 deal with me， 就是那个饶恕的问题。我还记得我自己，虽然我被圣灵充满，可是我没有办法说方言，我一直跟神求让我能够说方言，求到一种地步我都跟神生气了，我跟神说不给就算了，好，我以后也不要别人为我按手让我得方言祷告。那么后来就是在那一个时候，圣灵就帮助我，要我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跟我的婆婆把我们中间所有的疙瘩都要解掉。哈利路亚！当那一天晚上，我还记得我跟我婆婆一起牵着手祷告，神就透过我的婆婆说了这一句话，她说，神啊，从现在开始我们中间的疙瘩一笔勾销。哈利路亚！就在那一天晚上，这件事情解决以后，我开始说方言，哈利路亚。从那一天开始，我发现我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可以慢慢看见一点的果效。弟兄姐妹，饶恕是一个圣灵使用我们，饶恕是一个恩膏可以流通的一个管道，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有爱心，有信心，有盼望，有什么？有饶恕，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把手伸出去的时候，我们奉差遣主所做的我们也要做。那么当我们在这个祷告里面的时候，我刚刚已经我们好几次讲到爱，但是我也要讲到刚才讲到饶恕，那我还要讲到一点，就是信心。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我们不要用信心这一个字来定别人的罪，也来定自己的罪。你知道有人因着信心得着医治，有人因着医治得着信心。所以信心，其实信心是很难衡量的。你说你信心大，我觉得你信心小，我说我自己信心大，可是你看我信心小。你的信心是很难衡量的。但是今天我们讲到信望爱，讲到这个信心的原则的时候，是信什么？不是信今天病有没有得医治这个信心，今天我是信什么？信神能成就，神能够在我们中间行医治的大能，阿们。所以这个信心不是你有多少的信心，你的信心 很难衡量的。但是一个人有信心，相信神要工作，相信神的荣耀要彰显出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阿们。所以有些人是什么呀？真的，有些人是因为先得医治了才有信心生出来，有些人的确他有信心的时候可以帮助这个医治能够来成就。那么因此我们不要用信心来定别人的罪。我最怕听到有一些人祷告是说只要有信心就好了，神一定医治你。我跟你讲，不见得，你有信心神不见得医治你。今天你说哎呀你没有信心神一定不医你，也不见得。你记不记得在圣经上讲，有一次主耶稣经过一个地方，有一个寡妇在什么出病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他儿子死了，在出病的时候，圣经上没有谈到那个寡妇去求耶稣，甚至于他连耶稣从旁边经过都不知道。可是耶稣看见他的时候就怜悯他，就让他儿子怎么样死里复活。你说那个人有没有信心？根本没有提到他的信心，他可能根本都不知道耶稣经过。所以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说你没有信心所以耶稣不医你，这个是 no no。 我们医治祷告团队千万不可以讲这句话，你没有信心所以主不医你。你也千万不要说你有信心耶稣就医你。你看，我跟你说，你有信心，你的信心是自己的信心还是神真正给你的信心？难怪很多人我们看见在医治祷告说哎，我们大家都好有信心拼命祷告，那个人死了，哎，这种事情多得很啊！我们就开始埋怨神，我们就说神没有听祷告，我们的信心就瓦解了。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我们信是信什么？信神能医治，神能够成就，阿们。但是当你相信神的时候，可以帮助你，让你在整个医治过程里面来经历神的恩典，神的奇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信心，其实有没有信心也对我们对神的怜悯有多少这是很有关系的。你知道整个在一个医治的过程里面，三个原则。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从三个瞎子来讲，圣经上讲到耶稣医治瞎眼的人医治很多个，对不对？但是有三个瞎眼的人被主医治，我们就看见这医治里面三个要素。那么有一个人都在马太福音里面，两个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一个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有两个瞎子都是在那里说什么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主耶稣要经过耶利哥城说，其实主耶稣要去上十字架的，可是他就听见那个瞎子的那个喊声，耶稣就为那个瞎子停住脚步，问他说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知道那个瞎子说什么？我要能看见。所以耶稣问他的时候，圣经上说耶稣就怜悯他，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样呢？我们看见在医治里面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怜悯。今天我们再一次说，主耶稣的侍奉里面，耶稣的生命里面就是怜悯的生命，阿们。所以我们要得着医治的一个要素是主的怜悯，哈利路亚。第二个要素，主耶稣说你信，也问瞎子，另外一个瞎子，你信我能做这事吗？他说我信。主耶稣说因着你信的缘故要为你成就。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医治的原则里面，我们需要有主的怜悯，我们要有什么？我们信主能做，哈利路亚。因为主耶稣问瞎子说你信我能做这事吗？有没有像是不是我能得医治？不是，你信什么？耶稣能做这事吗？这是信心的原则。第三个，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讲到，有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人。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耶稣就问他们，他们就问耶稣说，耶稣啊，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到底是他犯罪了还是他父母犯罪了？耶稣说什么？耶稣说都不是，乃是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这是最重要，这是很重要的三个。第一个，主的怜悯；第二个，什么？信主能做这事；第三个是什么？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永远不要 定别人的罪。我们今天在医治祷告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定别人的罪。你看到一个人生病，你看到一个人跌倒，你看到一个人得重病，你千万不要说哎呦你犯罪得罪主，赶快啊认罪悔改吧。而且有的时候人家不认罪的时候，你还不断地提示他，哎，以前我也是这样啊，以前我不认罪的时候，哎，我的疾病就越来越重了。所以一直不断地提醒别人要认罪，要认罪。我告诉你，其实每一个人生病啊，你不要别人讲了，你自己都发现啊，是不是？不用别人讲，你每一次生病的时候，哎呦，一定是我得罪神了，所以我感冒了啊。一感冒又说，哎呀，我会不会得绝症了？哈，我们人总是往最坏的地方去想，所以不用别人讲，其实你自己生病的时候，你自己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哈，那么因此我们不要定别人的罪，我自己非常小心这一点，我从来没有任何人为他祷告的时候，我绝对不说你犯罪。哦，因为那不是我们做的事情，那是神的事情。阿们。神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他乃是要我们从罪中怎么样得释放。圣灵会光照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是定罪不是我们的事，那是神的事情。哈利路亚。所以你千万要记住，千万不能够定人的罪，不要定人的罪，不要论断。我们看见医治是神的怜悯，是信神能做这事，是神要彰显他的作为。阿们。我要讲一个例子哈。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在我们教会有一个有一个弟兄，这个小弟兄，他在十三岁的时候，他就得了一个疾病在他的身上。从十三岁到二十一岁，这个也是二十一岁，我今天哎呀，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几个二十一岁的啊。那么这个孩子十三岁，他到二十一岁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疾病。那么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孩子在二十一岁的那一年，那么身体已经非常的软弱，全身像一个皮包骨一样哈。我们在这些年间也经常去为这个孩子祷告，但是呢，那一天我还记得他的母亲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说：“刘师母，可不可以请你来我家看看我的儿子，并且为他祷告。”那我说当然可以，可是他下一句话跟我说：“师母，请你这次来祷告的时候不要带任何的人来，只有你来就好了。”哎呦，我一听我就觉得说一定有什么原因哈，所以我就去了他的家里面。去到他家里面的时候，他的儿子就跟我说，他说刘师母啊，我现在心中有很多的挣扎。我的挣扎是什么呢？他说虽然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有医治的主日，可是我都在考虑我医治主日的时候我到底要不要去教会。那么他说因为我的身体已经越来越软弱了，我已经没有这么力气可以坐在那里坐这么长的时间，我也不太想用轮椅啊，因为推轮椅也很重，所以我在心里挣扎我到底要不要去。他说第二个一个原因是我每次去的时候有很多人为我祷告，很多人都跟我说你要认罪祷告。他说要认你父亲的罪，要认你家族的罪，很多人要我认罪祷告。他说我从十三岁就生病到二十一岁，他说我自己觉得我该认的罪是不是都已经认完了。你知道那天他说师母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我在主的面前，后来我从他家里，我就在他面前，我跟这个孩子说，我说请你原谅，若是我们的同工为你祷告的时候定你的罪，我说请你原谅。我今天要站在一个教会的牧者的立场，我想请你原谅，若是我的同工伤害你，让你感觉到心里面有受创伤，请你原谅。那天当我到车子上的时候，我就在车子上大哭。我跟神说，主啊，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我们不能够站在定罪的立场。我说主啊，这个孩子从十三岁到二十一岁，他没有放弃神，他的信心比我们任何人都大。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在一个面临死亡边缘，他要在那里奋斗，他还要抓住主不放，这个信心 不见得是你我都有的信心。我们有什么资格叫他来认罪呢？我跟神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若是我们的当中的同工弟兄姊妹用一种定罪的眼光去为别人祷告，我们没有一个人配为别人祷告。弟兄姊妹，请你记住，千万不要定别人的罪。那一个礼拜我碰到两件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个孩子16岁的时候经一个大车祸，车祸里面他就成为一个植物人，是在别的教会。当时我跟我的先生还有我们一直祷告团队，包括我的弟兄 John 还有一些人，每一个礼拜一晚上我们都约了去那个人家里面为那个孩子祷告。有一天我们去祷告的时候，他的母亲就跟我们说，我们真的不知道以后还要不要邀请别人到我们的家里面来祷告。他说因为别人来我们家里祷告的时候就说，你这个沙发不太对哦，应该要拿走。你这个家具上面这个花好像不太对哦，应该要拿走。然后呢就跟我们说，你的孩子车祸变成植物人，一定是你们家族里面有什么捆绑，有什么问题，怎么你的孩子会变成植物人。他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以后还不要邀请别人到我们的家里面来为我们祷告。你知道我那天听了以后我掉眼泪，我说主啊，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为我们这些说是有基督生命的人，我们这么苛刻呢？我们这么不能够体谅那些有疾病有捆绑他们的软弱，他们的无助，他们的无赖呢？为什么我们总是要用定罪的眼光去看别人呢？这不是主所要的。弟兄姊妹，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拿去法利赛人那一个定别人罪的那样子的一个心态，我们要求主真的把一个爱放在我们的里面。阿们，把那个爱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定人的罪。阿们。请你一定要记得，在你的祷告里面要一定要记得。其实我想如果我们不讲这样子的话也不太容易，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哪里出来？从心里面出来。所以你需要诚实的面对你的心，要诚实面对你的心。在我的心里面有苦毒吗？在我的心里面有论断吗？在我的心里面有没有定罪的灵？如果我里面有这些东西，你知道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带给别人二度的伤害，三度的伤害。我真的要求神特别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要远离这样子的情况，让我们真是用爱，用信心，用盼望，用饶恕，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好吗？哈利路亚。那我们按手的时候到底要按在什么地方呢？你知道这个按手里面有好几方面的恩典。第一个，按手是主的吩咐，是主的模式。第二个，按手是基督教义的开端，基督教义的开端。你记不记得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里面怎么说呢？希伯来书里面说你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一起看一下好不好？希伯来书我们看一下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因为在第五章说我们不要做一个小孩子，只能吃奶，不熟练仁义的道理，我们乃是要长大成人，可以吃干粮，心窍习练通达，可以分辨好歹。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六章里面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哪一些是叫做基督道理的开端呢？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行礼，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你看到没有，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二节讲到什么？按手之礼，按手之礼。所以我们看见按手也是什么？是一个基督 道理的开端。哦，今天我们问题来了，很多人手都没有伸出去过，所以你虽然是基督徒，哎呀，你连基督道理的开端都还没开始呢。因此你一定要学习什么？把你的手伸出去。哈利路亚，这是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那么但是在按手的时候，这是主的吩咐，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模式。我们知道在按手的时候表明了这一个按手就是一个接纳，按手就是一个接纳。你们记不记得有一次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的眼睛怎么样？看不见了哈。他看不见的时候，神就差遣谁去帮助他呢？亚拿尼亚。亚拿尼亚去帮助保罗的时候，他到了保罗那里，就按手在他身上，对他说什么？兄弟呀，兄弟。所以你知道按手是表明什么？按手是表明接纳，接纳，接纳。弟兄姊妹，你的手伸出去，假如那个人身上是有疾病，你还愿意按手在他身上，这表示接纳。你知道一个人有疾病的时候，他也很怕别人不接纳他，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按手的时候，我们按手在别人身上，这是表明到一个接纳。还有我们在按手的时候，这是一个领受圣灵的时候。所以你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多次的提到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他们就为他们按手，让他们领受圣灵。所以我们按手出去的时候，圣灵会透过我们的手，圣灵按手的时候，圣灵可以在那里流动，在那里工作。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们在宣道会的时候，有一个神的仆人生病得乳癌。那么那一次我们大家就为他祷告，当我们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说，他就感受到圣灵活水的江河在他身上涌流。哈利路亚。那一次我们感谢主，后来他的癌症就被主医治了。哈利路亚，圣灵活水的江河在他身上流过。所以我们按手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工作，带来他的医治，带来让我们领受圣灵，带来那个圣灵像活水江河一样。你知道为什么讲活水江河？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讲，有一次耶稣在节期最大之日站在那里，高声喊着说什么？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哪里？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我们需要按手的时候可以领受圣灵，领受活水的江河在我们里面来涌流。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也看见按手的时候是一种祝福哈。所以在圣经里面提到按手的时候，讲到比方雅各，当他临死之前，他按手在每一个孩子身上，就为他们祝福。那么主耶稣的时候，人把小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耶稣就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什么？为他们祝福。所以再一次说，你按手，你伸手出去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是要怎么样？祝福别人，不是定罪的，是祝福，是接纳的。那么另外呢，还有按手的时候是承接一个职分哈。所以我们想到像那个很多人哈，当他要承接一个从神那里来的一个职分，一个恩赐，或承接一个位分的时候，我们就为他按手来祷告。那么当然还有按手的时候就是 impartation 哈，就是分赐恩赐。有一次保罗说哈，我切切的想见你们，因为我要将我身上的恩赐分给你们。所以你知道按手的时候可以把恩赐分出去的。那么等一下我们也会做这件事情啊，我跟这样都可以为弟兄姊妹祷告，把恩赐能够分给你们。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在医治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手能够伸出去。那么当然我们在许多的祷告里面，我们不只是要有刚才讲到几个原则哈，我们可以按手。那我们也看见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吩咐的跟命令的。那么什么所谓的吩咐跟命令？不是吩咐主，不是命令主，乃是吩咐什么？乃是吩咐这个人的身体，这个人的疾病， 要顺服在主的权柄，在主的命令之下。所以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的胃痛现在要降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好，所以圣经上说，那个天上地下，我们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痊愈，唯有什么？耶稣的名得痊愈。所以耶稣的名是最大的。你知道，胃痛啦，胃酸啦，胃炎啦，心脏病啦，还有什么？心脏病啦，耳聋啦，哈、哦，还有什么疾病啊？糖尿病啊，哎，这些都是什么病的名字啊、哦？可是天上地下。好，唯有耶稣的名胜过一切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你要吩咐让这个病的名字降服在耶稣的名之下，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吩咐这一个疾病，这个糖尿病的名字要降服在主的名之下，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可以用吩咐的，吩咐这个器官，吩咐这个耳朵，吩咐这个骨头顺服在主的里面，能够领受耶稣的医治的膏油，耶稣医治的江河来流过他。好，那我们看到，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抹油的方式，哈，抹油，我有带橄榄油来，哈，抹油，圣经上说什么？你要那个雅各书里面说，当人有病的时候，我们可以什么？可以按手，还可以什么？抹油祷告，抹油祷告。马可福音里面也讲到，当时主耶稣差派门徒们出去服事的时候，他们就按手抹油，鬼就离开他们。所以抹油祷告是我们也是经常用的。而且膏油代表什么？膏油就是代表了圣灵的膏油。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膏油要沉重，膏油要厚重，以后就可以断开沉重的轭，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用油抹油祷告的时候啊，真是看见啊，特别的有果效哈、啊、好。那么另外我们在祷告的里面，好，我们也可以看见主耶稣也有这样情况，彼得也有这样情况，保罗也有这样情况，是什么呢？就是祷告布，好，祷告布，我也带来一个祷告布给你看一下，好，这个是犹太人哈，里面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的男士们哈，都会披上一个祷告布。那么这个祷告布呢，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叫塔利哈，坠子，衣裳的坠子。你知不知道有一个血漏的妇人哈？圣经上说那个血漏的妇人摸耶稣衣裳的什么坠子？坠子哈？你知道以前啊，我们都想这个血漏妇人摸衣裳的坠子，我们心里想的衣裳的坠子什么裙摆呀、是不是主耶稣那个时候都穿长袍马褂、哦、所以那个坠子是最下面的。那我们就在想，哎呦，他摸耶稣衣裳坠子的时候可能是爬在地上去摸的、哦、其实我想绝对不是爬在地上，因为当时圣经上说众人拥挤耶稣，如果他爬在地上去摸耶稣衣裳的坠子，恐怕被人家都踩死了、哦、而且圣经上讲那个血漏的病人怎么样，他已经多少年的血漏多少年的血漏？12年的血漏。圣经上说他已经什么面色苍白、哦、他已经什么身体极其的软弱、哦、他已经我想是一个皮包骨的人、哦、已经没有力气的一个人。所以他摸耶稣衣裳坠子的时候，不是趴在地上摸衣裳坠子是什么地方啊？这个是叫做衣裳的坠子，衣裳的坠子。你知道这有机会再很快讲，这个衣裳的坠子上面有五个结哈、哦，五个结代表摩西五经，代表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就代表什么？上帝的话语。这个五个结中间就有四个空间，这四个空间代表神的名字，亚卫哈、哦，耶和华亚卫，神的名字。弟兄姊妹，我要说哈、哦，当我们今天要来主的面前，如果我是病人哈，我是病人，我要领取医治的时候，我就要抓住耶稣医经的坠子，代表了什么？我要抓住上帝话语的应许，我要抓住什么？上帝的名字，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开始的说 说救赎这个医病是什么，在救恩的里面就看见有神的名字，还有什么上帝的话语，阿们。所以医伤的穗子，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的主耶稣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不是只有一个血肉的妇人摸耶稣衣裳的穗子，如果你仔细去看四福音，好几次圣经上都讲到什么，他们都想去摸耶稣衣裳的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得了医治，哈利路亚。所以衣裳的穗子，好好，那我们再看，好，其实呢我要再一次讲，衣裳的穗子，衣服也算不得什么，这是代表什么，一个人的渴望，一个期待。那还有，那么摸耶稣衣裳穗子的时候啊，主耶稣就觉得身上有什么能力发出去。所以弟兄姊妹，基本上来讲，我们讲的再实在一点啊，其实真正是衣服有能力吗？是谁有能力？是人有能力，是主有能力。所以主觉得什么，他的身上有能力发出去。哎呀，我有我顺便分享一下，有一次哈，我就是在读那段经文的时候，看到说有许多人拥挤耶稣，因为他们知道耶稣身上有能力发出去。我读了以后就非常的感动，我就跟主说，主啊，我也要向，我要做一个祷告，我真的在你面前有一个期盼，我盼望我的身上能够有能力发出去，让每一个人靠近的人就感觉到你身上是有神的能力，哈利路亚。主耶稣身上能力发出去的时候，就带来了医病，就带来了医治。那么有一次我去一个分堂服侍啊，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去分堂服侍比较有果效嘞啊。有一次我去一个分堂服侍的时候，那么我就在分享这个血漏的妇人衣裳的坠子，就当场呢就有一个，后来好多人到前面来要准备祷告，我就一直觉得有人在拉我裙子哈，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人在拉我裙子呢？是不是衣服没有穿好，赶快把它放平啊。那么后来就有一个有一个人就举手，他说，刘师母，我要做一个见证哈。他说，我刚刚看好多人呐、围着你要祷告，我想我没有机会了，可是我就想到那个血漏的妇人凭着信心拉耶稣的衣裳，所以我刚才就偷偷的拉了你一下你的衣服，结果我得医治了，哈利路亚。哎呀，那是我第一次哈，发现有人碰我的衣服得医治了。我就想起来，我说，主啊，我跟你的祷告真的很真实哎，我说希望身上有能力能够发出去，哈利路亚。结果那次分享完了以后，我在教 Sunday School 的时候刚好讲到认识圣灵，就那一天就有两个姐妹哇拉我，拼命拉我的衣服。就那一天那两个姐妹就被圣灵充满了。我感谢主，真是神有的时候会透过你好，让你身上的能力能够发出来。所以在圣经上讲到像彼得他走过去的时候，连他的影子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医治人，对不对？好，那么因此我们看见，我们有时候可以让病人来触摸我们，让我们身上的能力可以留在他们的身上，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啊，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当一个人有经历圣灵工作的时候啊，你有没有看过有些人手一直在动啊？哈，有些人一直手在动哈，那么有一些人在他的手中就有那一个神的恩膏跟能力，那么他按手在别人身上就可以传递那个恩膏与能力，让别人能够怎么样，也能够得着医治。所以有些人手动的时候感谢主哈，但是弟兄姐妹，你不要老是羡慕人家手动哈，你说那我也动一下，可是如果你没有圣灵的恩膏，你手动也没用啦哈。所以你不是，我们其实在主里面，我们不是要看那些现象，我们真的是什么，我们要欢迎神的灵在我们身上使用我们，神要用什么方法都可以。你知道，顺便也讲一下，手动好，有的时候是有医治的恩赐，有医治的恩膏，有医治的能力，我们可以传递人。但是弟兄姊妹，我也要顺便讲一下，我们很多在圣灵里面运行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现象，比方有人会倒在地上，有人会全身发抖哈，那么有些人觉得电流在身上，哎呀热得不得了哈，额头都 冒汗，觉得好热啊，好热啊！啊，有人就说：“哎呀，那一定是圣灵大大充满你，所以这么热，像火烧一样。”哈，那么有些人会手动，有些人会倒在地上，有些人会觉得全身发麻，麻到不能动。哎，这些现象在圣灵运行里面都有。我记得我们好多年前，在这个医治教导的聚会里面，最后我们为弟兄姊妹祷告，就有一个弟兄啊，他全身麻到哈，一个姿势跪在那里祷告，就全身一直麻那个姿势一个半小时哎。后来他在那边说：“救我啊，救我啊，起不来了，太麻了，麻在地上。”我们还有一个弟兄，那个当天晚上躺在地上哈，那个麻到全身无力呀。抬都抬不起来，后来我们就一直陪他，陪到三点钟半夜哈。那这些现状都有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只看现象。圣经上说，加拉太书里面说哈，我们是从圣灵入门的，但是我们不要什么活在肉体的里面。所以你不要去期待那些现象，如果有，你不要害怕；如果有，你感谢神。但是你不要期待只有现象而已，你要真要期待什么？那一个把圣灵降在我们中间、高抹我们中间的主，阿门，哈利路亚。那么你要去每一次有这些现象的时候，你也可以去问主，不是每一种现象都只有一个解释，你懂吗？哦，不是每一种的症状都只有一种解释，你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去问神。有一次我为一个人祷告，他的手就一直动，一直动。后来我看他那个手动的样子，有点怪怪的，所以我就问神说。啊，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他那个手动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后来我在祷告里面，神就让我想到，保罗有一次在一个岛上被一个毒蛇咬了，哈，后来他就什么，就把手这样甩手的时候呢，那个毒蛇就甩掉了，甩到火里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看他这个手在那里动的时候，我就。突然那节经文就跑到我脑海里面，我就跟神说，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你就让我的让我的弟兄姐妹，他要甩去仇敌的工作，甩去仇敌的工作。就一问的时候，哈利路亚，因为这是从神来的，就知道对了哈。所以他的手就很厉害哦，就甩哦，一直甩，就甩去愤怒，甩去等等一大堆，就拼命甩，因为那个恶者的工作就在他身上一直咬住他，所以一直甩。哦，那天我又明白了，我说哎呀，原来这个手动哈，有很多意思的嘞，不是只有一种意思。你要怎么样，你要问神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在感谢神，因为在神的领域里面是很丰富的，哈利路亚，不是只有一种的，是有怎么样，圣灵是无限量的，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来服事的时候，神可以用各样的方式在我们当中医治病人，哈利路亚。你要成为神的管道，不要让你自己的知识、你的理念限制住神的工作，让神能够做他无限大的工作。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欢迎你在我们当中成就你哦，那个无比哦大的工作。主，我们真是有一个期待，我们要期待你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真是经历到你在我们中间是行奇事的神，你在我们中间是医治的主。主，我们把我们自己带到你的面前来，我们就必然能够看见，我们可以成为你手中的器皿。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继续与我们同在，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